欢迎收看财经幕后，我是阮慕驊。哦，这礼拜啊，七巨头的财报哈，真的是影响到整个美股的走势哈，出现了这个上跳下窜的情况哈。那七巨头已经公布四家哈，首先打头阵的大家都知道是特斯拉哦，特斯拉公布完了之后 ，Meta 完了之后呢，是谷歌跟微软哈，这四家全部公布出来的财报哦，这个几家欢乐几家愁了哈。但股价的表现呢，在这个盘后哈是出现非常大的变化，这等一下我们会来跟各位这个做说明哈，分析哈美股后面最新的可能的一个情况哈，包括这些巨头股价的表现。那当然因为这些巨头股价呢出现很大的波动哦，所以也导致了美股啊哦这个礼拜出现了大幅的波动。那当然美股的波动呢也影响到整个全球股市，包括亚股的行情的波动哈，所以各位就知道说这个巨头啊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在巨头公布财报的同时呢，美国也公布出来非常多的啊重要的经济数字哈。那本周呢有几个重要的经济数字，其中之一呢就我们昨天节目有跟大家谈到了，就是标普的美国制造业的 PMI 好，包括综合 PMI 呢还有制造业服务业的 PMI 都公布出来，结果呢都是全线不如预期的情况。好，那是昨天节目讲过了，我们今天不重复。另外呢美国也公布出来了今年第一季 GDP， 哇这个是大大不如预期的情势哈。那以及呢同时也公布出来第一季的 PCE 哈，哇那真的是出现了超出预期的弹升哦，显示呢经济在走弱的同时呢物价还在升高哈，这个对联准会来讲可以讲说是落入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境。而这样的情境会不会影响到后面哦美股的走势呢？因为过去我们常有个谚语啦哈，就是说 sell in May and go away 哈，就是五月卖股离场了，你就离开了，不要再回来了。什么时候再回来呢？这个要 September 再回来哈，九月十月再回来。所以第三季向来是美股比较差的季度哈。美国啊五月是要缴税啊，跟台湾一样啊，台湾五月啊大家现在开始啊要申报综合所得税了，对不对？同时也要缴纳房屋税啊，所以这个缴税季节啊通常啊股票市场的表现会比较弱啊。那再加上呢七八月放暑假的行情，是不是呢这个经济的数据呢也会啊打击到美股啊下个礼拜的行情呢啊再出现疲弱的走势。因为毕竟各位可以看到这一波美股掉下来真的是掉得蛮凶的，以这个费半指来讲从高点直接给你摔到了这个是半年线的位置，连季线都是应声贯破。好，美国四大指数全面贯破季线，那当然贯破季线之后呢并没有在剧烈的往下掉，但是我们要跟各位报告贯破季线其实就代表一个中多行情可能出现转变的一个很明显的征兆了。所以呢不管台股而言呢或者美股而言，虽然这个礼拜到周末我们看到台股呢是收出了红棒，但是呢这个危机是不是解除了还是有一个大问号。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请教这个美股的专家才女 Jenny 来告诉大家她对美股的看法。 Jenny 你好。
慕驊哥好，大家好。
好，那在访问 Jenny 之前，我们来看刚刚谈到的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第一个呢就是今年美国第一季 GDP 真的是非常不如预期。我记得那个亚特兰大 GDP 闹在 GDP 公布的前几天它显示今年第一季的 GDP 至少有在这个 2.8-2.9 的水准，同时市场的 consensus 呢是在 2% 以上，就公布出来数是多少是 1.6， 哇这个是两年来最慢增速。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一个柱状图是马上掉下去的一个情况。那同时呢远低于去年第四季的 3.4， 也不及经济学家预估的 2.5， 所以中值 consensus 是 2.5， 但是呢公布出来呢是只有 1.6， 差了很多。那过往的经验是这样子，这个 GDP 不好市场应该会比较乐观来反应股市会乐观反应，就是会上涨。但是呢GDP 公布的同时它公布出来另外一个要求的数字呢就是 PCE 。那看到美国第一季的经济成长大幅降温的同时呢通膨还升高，这就麻烦了。经济降温照来讲通膨也应该要降温，对不对？因为经济反映的消费包括生产面，那这些不如预期它在降温，那照来讲呢消费生产不如预期在降温的情况下呢这个通膨物价应该要掉下去，但是没有各位可以看到公布出来的今年第一季美国的个人支出的物价指数就是 PCE， 这是联准会最重视的一个指数它是在周四公布的，然后周五呢是紧接着公布最新一个月的 PCE 大家看到它的年增率初值呢是 2.5， 虽然低于预期的 2.8 跟前值的 3.3 它是往下掉没有错，但是 哦，这个扣掉了食品跟能源的核心 PC 啊、哦，这才是真正最重要，就是 Core PC 啊、哦，它的初值呢是 3.7 啊、哦，这是高于市场预期的 3.4 哦，所以呢高出 0.3 个百分点不说哦，几乎是前值的 2% 的两倍哦，也就是说呢，在上一个季度哈、哦，去年第四季啊、哦，它是这个 2% 的哈、哦，结果呢今年第一季居然来到了 3.7 哦，所以这个是拉大警报了哈、哦。那是一年来首次出现单季的成长，也凸显了这个通膨非常的顽抗，非常的顽强，就是所以这个问题就大条在这个地方，就是经济表现不好，你说经济强劲就算了，经济表现不好的同时呢居然出现物价，核心物价还这个高涨的状况，所以这个联准会现在到底要不要降息就变得非常难拿捏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情势呢就使得美股在这个数字公布的同时呢出现了这个瞬间的大幅的下压，也导致了台指的期货盘下压，所幸后面靠这个辉达啦这些重量级股票拉上来稳住盘势，不然的话我想这个美股会这个数字公布出来会收得非常难看。不过呢虽然说靠辉达稳住，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国四大指数在公布出来这个数字的同时呢，当天收盘也只有费半指表现比较好，涨了超过 1%， 其他各大指数还是这个压压乌是下跌居多的一个情况。好，那这样的情况就要请教Jenny了，就是说美国现在的一个经济数字出现了很多这个已经看到这个利率高档限制性的一个情况了，就联准会在讲说他们坚信现在目前 5% 的利率就是一个所谓的限制性利率，这个限制性利率终究会让经济开始趋缓，我们也看到经济开始趋缓了，但是问题这个限制性利率没有让通膨趋缓，通膨还顽抗，那这个联准会官员现在到底要该怎么办呢？那另外我们看到另一个数字也跟大家谈一下好了，就是三月份的耐久材订单成长 2.6， 这个增幅高于预期，所以在 GDP 不如预期的情况之下呢，你单看三月耐久材其实也还可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蛮吊诡的现象，就是说美国现在目前的经济数据呈现不一个整齐的步伐，当然最麻烦的还是这个所谓的物价掉不太下去，这个 PCE CPI 的问题，不晓得你觉得现在这个美股已经摔了一段下来，你的看法如何呢？
我觉得现阶段因为市场它都是会有每一段时间它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在没有财报公布的时候，大家就会非常关注联准会官员他的动向，他怎么样说法，未来的货币政策预期是怎么样。可以看到在数据公布之后，其实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它是有上升的，可是现阶段呢，因为美国的科技财报连发，所以市场的注目焦点呢还是会因为财报的变化而有比较不一样的走势。就像昨天数据公布之后呢，美股是先下杀，但是因为后面的财报比较好，比如说像微软的财报啊， Google 的财报都是优于市场的预期，而且在盘后都大涨，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早上一起来呢，期货盘已经率先反应了。那我自己呢在现阶段其实也会去关注说目前整个市场它是走在循环的哪一个阶段，在之前呢我们是走个复苏期嘛，希望期，所以大家只要预期说未来的前景不会再坏，它的股市它的资金就会先流入去反映这个估值上调。可是现阶段已经走到了比较像是经济的成长期，在这个成长期里面呢，可能公司已经慢慢的告诉你说我是真的有获利的，有些人是由亏转盈，有些人是他获利持续的去提升，
对。
可是在这个成长期里面，他的估值提升的幅度可能就没有像之前大家市场预期乐观心态那么大，因为大家还是会受到基本面估值的牵引去做一个、okay. 对于未来资金配置的一个规划。
好，那刚谈到财报，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刚Jenny所讲的这个礼拜几家美国大的科技公司所公布出来的财报。那当然第一家就是这个特斯拉，特斯拉它公布出来财报真的是烂透了，我个人觉得是烂到爆，大家看到它的营收出现了这个年减，连营收都开始衰退了，那不要说这个毛利下滑或者是说呢净利下滑，它营收都衰退，营收衰退到213亿美金，低于市场预期，创下2012年以来最大的降幅。另外呢 EPS 也是大幅的这个腰斩，这个下滑了 55%。 那这么差的一个财报公布出来之后，特斯拉股价是大涨，特斯拉连续两天大涨，一天呢财报公布出来之后才涨了将近 12%， 隔天又涨了 4-5%， 所以特斯拉呢就靠马斯克一张嘴，人形机器人，然后跟这个所谓的新的低价的电动车，所以有点利空出尽。为什么？因为它今年毕竟跌了40%了嘛，所以股价先跌 先止稳。那另外 Meta 呢，它其实财报是优于预期的，大家看到它 Meta 它的营收也好，或者说它的净利也好，表现非常的优异。照来讲，这种财报如果是在台股的话，肯定开盘就锁涨停的了。它的这个营收年增 27%， 最主要还是净利 EPS 哈，它的增长幅度呢是非常惊人，我记得它 EPS 增长的幅度是这个超过一倍了哈，达到超过100%的一个净利的增长，从2块多美金吧哈，升到4块多美金的 EPS 哈，但是呢，给出来这样的财报。Meta 的股价确实大跌，跌了 12%、为什么？因为今年它第一个涨多了嘛，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资本支出超于预期，而且它这个 Mark Zuckerberg 讲说 AI 还没有快那么快能变现，这些呢就影响到投资人，再加上它第二季的财测的综述，营收的综述是低于市场预期的。那接下来就是你刚刚谈到了这个微软，微软真的是不错了，微软这个盘后公布出来财报是涨了 4%，微软的股价涨 4%， 营收这个优于预期，然后 EPS 呢也优于预期，这向来微软大部分都是优于预期，很少它是被这个预期打败的。那当然盘后股价就大涨 4% 反应，那最猛的就是谷歌，盘后股价大涨 12%， 财报公布出来涨 12%， 那当然谷歌公布谷歌先前还没有公布财报的时候，大家阿法贝就看好它了，所以呢这也是符合这个预期，但是它公布出来的数字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来得大，就来得好，但差的话就是 Intel 盘后跌 7%， Intel 就不如预期，尤其是呢第二季的财测是低于预期的，那它的财务长也坦承说业务发展比预期还要慢，预料呢这个今年稍晚会改善，都是开一些支票而已，再加上他先前也公布出来他的晶圆代工业务是严重亏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 Intel 似乎感觉起来讲的是比做的多，那这边就请你来谈一下这个已经公布出来财报的状况，以及后面还有苹果对不对，亚马逊还有呢最重要就是辉达，你怎么预期呢？
好，我们知道就是美股的财报它其实主要的呢都是反映预期，所以你的价格一定是跟着预期在走，它不是跟着过去这一季它的表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今天是以市场在他们还没有完全去开出来财报的情况之下呢，因为2023年开始反弹的时候，其实七大科技巨头啊它的一个获利年增率就已经比其他的公司来得高，2023年的时候它其实是有 31% 的年增率的，然后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资金好像都是流到科技巨头里面，好像都没有留到其他493家股票，就是因为大家认为说这493家股票它的获利表现就是没有起来嘛，那你今天要怎么样去做估值的提升？那现在已经来到了2024年，大家就会想说那如果大盘要继续延续涨下去的话，照道理来说我其他的股票应该要跟上啊，可是我觉得在一个多头市场里面啊，你今天本来就是要有一个主流的族群，那目前看起来这个主流的族群呢就是跟 AI 相关的，不管今天哪一家公司它在财报里面它有提到 AI， 你要怎么样去应用 AI， 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去投资 AI， 只要这个展望它对于未来公司的现金流是有利的，那就有可能会激励股价，所以今年的第一季呢市场还是看好说这七大科技巨头它的获利年增率可以达到 37%， 可是其他的公司如果扣掉这个科技巨头的话大概还是会衰退 3% 左右，那直到了今年第四季的时候慢慢的这些公司它才会获利的提升，可是七大科技巨头它可能也会慢慢的趋缓，就趋于一个正常化，
这个瑞银也是这样看，
对，所以这个就是市场为什么会认为说哎、欸，你七大科技巨头可能真的已经涨很多了、可能会因为 AI 泡沫有估值拉回的情况，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波也拉回不少啊，
对，已经拉回就像刚刚木华哥讲的其实已经有到半年线啊跌破季线的一个情况，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去看，我们先看产业的这个部分好了，今天大家是在去年生成式 AI 开始爆发的时候开始有相关的公司，那主要第一个当然就是科技巨头的股价表现会非常好嘛，那为什么科技巨头表现会是最好的，你会发现说很多的小公司它没有办法雨露均沾去接收到这个 AI 带来的估值提升的一个效应，就是因为这个 AI 在发展的过程它可能有分几个阶段，第一个前期呢我需要去做基础建设，那基础建设是什么，当然就是数据中心啊，那我数据中心里面需要的可能就是像 GPU 啊处理器啊或者是其他像电力的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等到这些基础建设好了之后呢，那你今天大型科技巨头它的大型语言模型它要提供平台，它要让越来越多人去使用到这样的一个服务，它才有办法去普及到消费者市场，
是，
那等到这些大型科技巨头我有资本有财力去做投资，到最后才会去衍生到应用端，所以这样看起来呢其实目前 AI 的发展它可能还在早期，那如果今天这个趋势它真的是一个长趋势的话，那一开始呢一定是很多厂商想要去投入嘛，或者是有一些它根本就没有 AI， 它就告诉你说哎、欸，我有 AI， 我用 AI 去做了什么事情，那似乎就真的会有一些泡沫的成分，可是我会认为呢在最新 经不管今天是 Meta 或者是微软或者是 Google 他们去公布财报的时候，他们都有说他们看到了 AI 未来的需求是非常强劲的，所以他们的资本支出呢其实主要就是投资在 AI 的基础建设这个部分。那基础建设受惠的是谁？我们目前看到这个绿色最大的一块其实就是辉达，
就是做产值的人。
对，就是做产值的人。所以为什么他今天在市场上面市占率那么高，他今年的股价其实提升的幅度也是非常高，可是呢也是在近期它可能有一个拉回。那如果你今天用长期，你可以去看它估值拉回的时候它的表现怎么样，那似乎就会浮现一些比较长期的价值买点。所以我会用这张图呢去看每一个阶段，然后每一家公司呢它目前的状况以及它是不是有受到 AI 真的营收的一个提振。比如说好了，微软现在它透过 AI 它可能有口嗨了，它可能有商业的用户啊，或者是我今天，对，我今天它是有订阅服务的，这个订阅服务是真的需要付费的。在未来呢，这个订阅制它也会变成一个经常性的营收。
对，
所以微软他就说，欸，我今天我在做这些 AI， 甚至我要去投资我的大型语言模型，在未来呢其实是可以帮助我创造更多的营收跟获利的。那 Google 这家公司呢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过去呢它其实第一个是我先受到微软的挑战嘛，我受到微软的挑战，大家说我Google 照道理来说应该是在 AI 领域这一块最强的，而且它的搜寻业务累积了最多的大数据，怎么会落后微软？是微软逼着这只大象跳起来。可是现阶段呢，你可以看到市场慢慢的也已经理解说，今天在 Google 它的一个先天的优势，再加上它持续的去推出它的服务，比如说它在今这一季的财报里面，它就说它的云端业务啊，其实受到 GCP 还有它 AI 的这个灌注，其实有蛮明显的一个成长的。所以像云端的龙头AWS 就是亚马逊，它其实在之后的财报呢或许也可以顺着微软跟 Google 这两家公司它的路径可以开出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这些大型科技巨头它是具有先天上的优势，也是为什么它在这个市场上面站得比较牢的原因。
好，那现在目前呢，七巨头里面股价在创历史新高的就只有 Google 而已哦，其他的七巨头的股价没有一家在创立还能持续创立新高，包括呢刚刚谈到的这个辉达哈，这一波辉达的股价拉回哈，也跌破过800哈，当然跌破800很快之后它又站回去，但它股价毕竟没有办法重回900之上哈，这个去创历史新高。但是 Google 最近其实股价是在创历史新高的，那更不要讲这个 Meta 一跌跌了10几%嘛哈，就已经是把它今年的这个涨幅已经跌掉了大半了哈。那另外就苹果当然也是不行哈，以及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亚马逊的部分它其实也回错了一些。好，那微软呢当然也有机会，我觉得会随着 Google 之后股价创了新高，但是 Google 却是有点后来居上的味道。先前大家都觉得 Google 被打得很惨，但没有想到 Google 其实还是姜了老的辣了。那这个 Google 的营收800多亿美元，成长 15%， 大幅高于市场预期。那净利呢成长 57%，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同时呢刚刚谈到了就是说它的这个 Google Cloud 就是它的云端开始很明显的在出现增长的一个情况，而且是在跟这个亚马逊跟微软在较劲。那 YouTube 的广告营收跟云端营收方面优于华尔街的预期，而且它宣布很重要一件事情，首次要发放股息。这有一点好像跟这个 Meta 后面在走，因为 Meta 也宣布要发放股息嘛。好，那这个是七巨头。那当然因为尽管是如此了，七巨头在这一波股价回档，我们如果去看那个七巨头指数，就有一个叫 Magnificent Seven 这个指数，这个 index， 事实上七巨头整体而言他们是跌破50日均线的，就50日均线对美股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均线的支撑位置，它是这一波是贯破的。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股会不会真的出现一波大压回？而这个礼拜呢美股的反弹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呢？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分析师叫 Fisher， 他是一个知名成长型价值投资人。他说呢，他说牛市死亡的时间他是只会这个悲鸣啦，而不是发出轰然巨响，就是说他会慢慢的死亡，但不是说呢用暴跌的方式呢去结束这个牛市。他指的说呢，美股从三月的历史高峰突然崩跌跟过去熊市启动的状况不一样，熊市呢都在做头，很少会出现这个尖头反转这个崩跌的状况。所以他认为说呢，四月的重跌并没有破坏多头的架构，他的看法是这样。另外呢这 Bespoke Investment 也说了，标普500从高点拉回 5% 的现象非常常见哦，不是少见哦。他说二战以来标普有230个不同的时期会出现 5% 以上的错跌，那这个时间都不会 这个两个时期的这个5%的错跌呢，其实基本上230个5%的错跌，其实呢大概每四个月就会出现一次，然后之后股市都会再创新高，这个是多头的言论啦，我们听听啦。那当然你心中会有一把尺，对不对？好，我们就股价的表现来看一下，各位看到这个七巨头表现最拉差的今年还是特斯拉，虽然它已经弹上来了，但是它跌了 34%。 另外苹果表现也糟，跌了 12%， 所以苹果今年也是黯然失色嘛。中国大陆的手机卖不赢华为啊，这是一个大麻烦。还有呢，就微软其实今年以来它已经它的涨幅呢，它其实已经降到了只有 8% 了。阿法贝就谷歌有 14%， 那这个亚马逊大概也差不多是 14% 左右。 Meta 呢虽然跌下来还有 39% 左右的一个涨幅，辉达呢则是表现最好，还有一个 60% 的一个涨幅，但是跟这个先前辉达涨 80% 比起来，它其实已经修正下来。这边就要请教 Jenny 了，就是说那这个七巨头之外的美国科技股你的观察重点呢？
大家好，我是杜金龙，我与轻松投资学院再次合作开设的台股世纪战略班。本班在每一季的课程中，我都会帮学生准备最及时的投资应变规划，教导大家如何从洞察全球总体经济的脉动，到判读台股趋势的走向，进而选定未来的趋势产业，并从中找出明星级的价值公司。本次课程我将应用50年的投资经验与统计资料，全方位一条龙式的教学，从趋势到选股，将你在台股的投资日上提前年你出未来的投资战略，带领你提早布局明星产业公司，让你的操作应对游刃有余，赢在起跑点。我是杜金龙，台股世纪战略班为你的投资领先起跑，引领未来的投资战略。名额有限，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报名请洽轻松投资学院。
七巨头之外的美国科技股好，那刚刚木华哥其实就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今天他在市场上面啊，其实有拉回来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我们知道2023年其实美股的表现也很不错，有超过 20% 的涨幅，但是在其中呢拉回的幅度最大其实也有到 10% 左右。所以今天如果你认为长期的趋势是不变，不管你今天是用基本面啊、总经的数据啊，或者是你用技术面在衡量你自己的进出的法则，但是我觉得只要你今天有一个下档风险控制的话，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做的。那现阶段市场上面的投资人看起来也好像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如果你今天看到成长股跟价值股，通常我们都会说，欸，今天估值比较高的啊，成长率比较高的它就是成长股嘛，那比较便宜的 PE 比较低的啊， PB 比较低的就是价值股，或者是股息的股票它发的比较多，它也有可能被列在价值股里面。可是市场的资金呢目前看起来还是比较偏向具有成长的股票。那这些具有成长的股票当然就是第一个，它可能在过去呢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受到经济或高利率的影响而下滑的，那它在现在呢有可能去逆转它过去的衰退趋势，开始去走成长的，那这个就可能就是价值成长的部分。那另外呢是我一直都维持在很好的一个成长步伐上面，但是因为新的业务或者是技术的进步来帮助我可以有更好的成长的时候，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比较动能型的成长。所以如果现在市场的资金呢它仍在往成长股去流入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市场对于未来的想法还是会比较乐观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估值的部分，因为就像刚刚木华哥有讲说，今天像特斯拉今年已经跌了 40% 了，那 40% 呢为什么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车市不好嘛，你今天除了特斯拉，对电动车，然后很多的跟它相关的中国的汽车厂它也开始去降价，那你今天降价然后你需求又不振，你不管是量或价都下滑，你营收怎么可能提得起来，或者是你的获利也没有办法像之前一样维持在比较不高的毛利。可是其他的公司呢它都还是维持成长，因为我今天可能我之前的本业譬如说广告业务 Meta 或者是 Alphabet， 它可能在之前经济比较不好，广告商他不愿意放广告，可是现在呢除了经济开始慢慢变好，广告商也比较愿意撒钱。他在他的财报里面还有提到说他用 AI 的技术来帮助他的演算法可以达到更好的广告成效，我今天在刷脸书的时候我可能看到更喜欢的广告我马上就付费了。所以他在广告的展示次数或者是他在短影音的一个布局上面都因为 AI 而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去带动了其他跟它相关的公司有更好的估值提升。比如说像今天也公布的财报的另外一家公司 Snap， 大家都会想说，哎、欸、，Snap 好像台湾人比较不熟悉，可是它主要其实也是跟广告业务相关，它也会去计算说我今天 App 的活跃用户的人数是多少，所以它的财报其实也是顺着这个广告营收活跃用户的一个上升，在盘后上涨了 25%。所以你借由这些大型的科技股去领头啊，其实你可以看到跟它类似性质的股票，是不是在未来呢，它也是有潜在的一个获利成长的一个机会。那如果你去看大型科技巨头目前的一个估值的话，你也可以看到，譬如说像我们觉得苹果，它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大型科技巨头里面表现比较弱势的嘛。可是呢，它今年也有说，我今天放弃造车，我今天先把我的汽车计划先取消，然后我全力的攻 AI， 它也要跟其他的大型科技巨头去做一个我觉得媲美或者是跟上他们的脚步吧。它也非常积极的在跟其他的大型语言模型在做一个合作。我觉得这个 AI 它本来就是一个团体战，因为你今天你要是没有数据，你今天只有载具，它也是没有用的。你今天手机可能到最后变成是一个边缘装置，但是你要怎么样用这个装置去达到消费者他想要的一个使用体验？所以在这一块呢，我觉得它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延伸应用，所以就会延伸到我们刚刚在 AI 领域最后一个，就是软体应用的一个部分。先把这些大型科技巨头它可以应用的软体先布局好。然后呢，你再去思考说，那有没有哪一些公司，它也是软体公司，它也可以去应用的？比如说像网络安全，其实美国美股里面的网络安全类股啊，它在这一段时间它的表现也还算比较强势。譬如说像我们之前有讲到的 CrowdStrike 这些公司，它也是运用 AI， 就是它在云端，然后去更好、更准确的去找到这些威胁，然后去帮助它的消费者跟使用用户去达到更好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成效。所以还有像Adobe 这家公司，大家也知道 Adobe 就是绘图软体嘛，所以它在持续的去推出新的软体服务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可以去看，如果它的股价有拉回的话，面对它未来的成长性，我觉得也是蛮值得去关注的软体股。
好，那当然这个除了美国科技股以外，美国股市还有很多的值得大家关注的类股，比如说像今年能源股就表现不错，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能源股应该是敬陪末座，错了，其实今年能源股的表现还超过这个科技股，整体而言它的涨幅是超过科技股。那我们来看一下美股这个11大板块的资金的流动，因为我们知道标普有11大分类指数，那各位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最近的资金都有在往外流的一个状况，但是流完之后呢，股市回到一定的这个相对跌了一段之后呢，资金又有慢慢再流回来。那哪一些流回来资金比较明显的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通讯服务类股的资金流回来比较明显，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金融类股的资金流回来也比较明显，以及呢能源类股，各位看到最下面它的资金流回来也比较明显，这个就是在整个这个类股的一个资金流动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因为有资金的话就比较容易推升股价了，那再加上其实能源股或者说电力股，它背后其实有一个想象空间，就是 AI 实在太耗电了。那这个 AI 的未来的一个持续的发展，它所需要的庞大的算力，它其实对于这个电力的需求就好像是一个吃电怪兽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台股这种所谓电力概念股就是涨得非常凶嘛，重电三雄的华城啊、市电啊跟中兴电等等，这个当然就不由我多说了，你大家非常清楚。那美国其实一些电力相关的、能源相关的股票今年其实整体而言跑赢了这个科技股哦。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最老牌的艾克森美孚石油吧，艾克森美孚石油现在目前的市值已经超越特斯拉了，原本特斯拉的市值在美股里面排名是居前的，它现在已经掉到第14位了，因为被这个沃尔玛超越，也同时被艾克森超越。那这不是说这两档表现的多么多么的出色，而是说特斯拉也跌太多了啦。那当然各位可以看到 ExxonMobil 它今年的一个涨幅也达到两成，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超越巨头大多数的一个巨头股价的表现，只有 Meta 跟 Nvidia 他们的股价今年以来的涨幅是超过这个 ExxonMobil 的，此外其他的五档都是输它的。好，那这边就要请教 Jenny， 就是说这个能源股或者说电力股是不是大家也可以另辟蹊径去关注的呢？
好，我觉得能源股跟电力股其实可以分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是跟能源原物料相关的，其实最主要它还是跟着经济在走。经济如果好，经济活动越来越发达的话，对于能源的需求一定会上升。
对，
那今年除了大家会预期说，美国经济看起来还非常好啊，那之前非常惨的这个中国经济呢，在今年也有蛮多分析师看好说它会谷底回升。那中国对于原物料的需求它本来就很大，那自然而然会去推升原物料的一个走势。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地缘政治风险。你今天如果像之前俄乌战争，大家心里面可能都还留存一些恐惧，那现在呢又有一些中东的战事它可能会升温，所以对于能源的价格呢也会有一些助推的一个作用。那除了能源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像是铜价啊，或者是像黄金啊、铝啊一些工业用的金属之类的，它在今年的走势啊甚至是超过 S&P500 的表现，都是高过大盘的哦。所以为什么在近期大家又会觉得说通膨是不是有要重新升温的疑虑，就是因为这些基础材料或者是油价，其实相对于其他的股票或者是相对于其他的商品来说，它真的看起来好像没有要重新继续延续之前下跌的趋势，甚至是有重新升温的一个念头。那我们可以看到能源股其实今天大家都说我今天要节能减碳啊，我今天要做能源转型啊，那是不是对于未来的石油啊能源的需求就会开始下降。那过去呢其实能源股在某一些时间点它其实占 S&P500 的指数的权重是非常高的，可是呢到现阶段呢你可以看到它已经相对于我们现在集中的科技股，它真的算是处在比较小的。所以呢如果今天未来可能因为油价的上升或者是原物料类股的上升去带动这些估值的提升，它也还没有办法真的在 S&P500 指数里面去占有非常大的权重，可是不代表它不重要哦，它还是具有一定持续性的需求。比如说像埃克森美孚、像雪佛龙，现在的能源股呢他们主要在做的就是我现在有非常充沛的现金，我拿去并购。所以你会看到今年跟去年其实并购非常的风行，他们把他们自己的营收来源去扩大了之后，在这个市场上面去占有更大的市占率，然后也可以去配发出更高的股息跟回购股票。所以我觉得这个反倒是在能源股上面它所大家比较没有去察觉的一个优势。那如果今天是以估值去讲呢，大家也可以知道目前的能源股虽然说好像已经涨蛮多的，甚至之前有创下新高，但是相对于科技股来说呢，大家还是觉得能源股算是比较偏价值类型的。相对于科技股，你看它现在的估值呢反倒是在比较低点，不像之前可能在08年之前啊，或者是在之前有战争危机的时候它的估值相对于比较高。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认为说为什么我现在去投资能源股，我可能会有资本利得的一个收益，再加上股息可能也配得还不错，那我等于是当做一个长期投资的现金流的一个来源。那如果大家今天想要去操作这些能源股的话，其实第一个观察当然就是 XLE 嘛， XLE 就是能源股的 ETF， 它其实里面最主要的两档 ETF 占比达到 40%， 快要一半的就是埃克森美孚跟雪佛龙。所以你今天呢你可以去参考这三档的标的，我今天哪一个股息比较高，因为他们三者之间的联动性都是非常高的。那如果今天要操作的话，你当然也是要关注经济的指标，因为你经济不好的话，那能源的需求一定就比较弱嘛，还有供需的一个状况，还有像可能 OPEC他们之前讨论要不要去减产啊，甚至是美国他在他的能源政策上面，我觉得都会对于相关这个类的股价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讲到了电力股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其实在很多的这一次的财报上面，譬如说像马斯克之前他有在一个演讲上面，他就有说未来的电动车跟 AI 的发展其实都非常需要电。那像脸书的创办人就是马克，他其实也在最近他也有讲到，他说电力啊其实是一个公用事业嘛，所以你知道政府他都有非常多的管制，那如果今天AI 发展的很快，但是电力的基础建设它没有去跟上的话，其实你未来要去怎么样达到更普及的一个状况，其实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难度。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去观察这些电力的话，那可能第一个我自己会观察就是公用事业啦。那公用事业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它有一度呢其实是下杀非常重的，可是去年年底公债殖率达到 5% 以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对公用事业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打击。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特许行业，所以呢它今天它的现金流呢其实它就是拿来支付股息嘛。那你相对于 5% 的公债殖利率跟 5% 的殖利率，其实老实说它没有什么吸引力。可是今年为什么会开始大幅反弹，就是市场会认为说联准会可能要转向了，再加上这个需求它本来就是具有持续性的，它才慢慢的去反弹。 所以呢，我觉得公用事业在之前的一个低点过了之后呢，你现阶段看到它虽然说还是在一个比较打底，就是比较底部，没有非常猛烈的一个上涨，但是它的长期呢，我觉得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机会。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大家在讲替代能源的时候，其实都会讲到核能这个部分。所以美国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这一档核能股它其实就开始有非常高速的一个上涨，原因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说，我今天电力不够用，我要怎么办？我要去怎么样去盖到我的基础设施？其实跟铀矿的供应商啊，或者是今天核能的一个建设啊，它就有比较大的关系。
大家都要重启核电厂。
对，其实现在就是有一个比较广泛的说法，就是全球的说法，就是说，我今天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发电的话，可能还是一个比较高效率的啦。所以也带动了相关这个投资的风潮，其实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真的是有比较热烈一点。
好，这个相关 ETF 就提供大家参考哈。最近这个童子贤也针对核能发电有他个人的意见的看法，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他，看看他讲的有没有道理了哈。那基本上那个未来整个 AI 或者电动车，反正呢这个能源的需求只是会越来越多哈，不会越来越少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开辟稳定而且呢是可长可久的电力供应，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课题了哈。那当然这个课题呢可能不是由我们来解决，但是呢投资可以确实掌握在我们的手上。好，那今天Jenny 所提供的相关的资讯就给大家参考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Jenny 也谢谢我们观众朋友的收看那请各位呢持续掌握我们的财经幕后随时播出的内容以及我们每周二周三的股市战情室晚上八点钟的播出内容那同时把我们两个节目介绍给您更多的好朋友让我们一起在不管美股或台股这条路上面大家一起有这个共同前进的力量。好，那我是阮慕驊，我们下次见，拜拜。